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哪一位？
我叫
Star，Star 是什么？星星的意思。
对。
说你这个，你这个是弟兄星星是吧？
对，弟兄星星。
你小女孩才把自己叫 Star 啊！好，我们在天上要发出光来，像
星。汉语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 Star 了，就这样起的名字。
好。你在哪儿啊？你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在大连。
在大连，好。
对。
这蒙哥去过的地方不多，还大连还真去过。你在那儿做什么呢？
最近几年没工作，没上班，把工作辞职了。
把工作辞职了，就全心为主做工，是不是？
一部分。一部分在教会里面，一部分在家带孩子，还有一部分就是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字与圣经的关系。
哎呦，你这个东西可有意思了，那就给我们听众朋友讲讲。但是我们的规矩呢，就是说你上来不能光讲你做的研究，也不能光讲你做的服事，我们先对你这个人有点兴趣。
好的，蒙哥。
对吧？一定要先去把你这个底细摸摸清楚，看你的成分怎么样，出身如何，家庭美满不美满，有没有见证，有没有这个可指责之处。结婚了没有？
结婚了。
这你会发现我们节目里面是这样，弟兄上来先问这个问题，姐妹上来就不太问这个问题了，就有点伤感情。可是现在弟兄呢，待字闺中的弟兄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呢想问问你，结婚了，你现在年纪多大了？
37了已经。
37了还是个娃娃嘛。你37了，你结婚了，哎呦，那夫人做什么事儿啊？
她在学校上班。
他在学校上班，等一下，在学校嘛，要么是教书，对不对？在学校里面上班呢？
学校里边讲课。
讲课你不能说是上班呐，这做老师在中国是最受尊敬的职业，你怎么可以说他是上班呢？对不对？他是为人师表，他教什么课呢？
管理类的课程。
哟，那很热门啊！你从前学的是什么呢？
我以前学的是通信方面，还有自动化。
都是高科技。那在家里面他这个各取所长的话，就是他管理你是吧？
说不好。
说不好，不好说，说了不好，好了也不说。
对呀、
啊。你们有娃娃？
说不清楚。
有娃娃了没有？
有一个女儿，5岁了。
哇，有一个女儿真好。蒙哥两个女儿，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女儿还没长大的时候。哎，他女儿长大了，
现在有回忆了。
那当然了，那小女孩，那小孩小时候是真好玩，真贴心。脸圆圆的，蒙哥是要是能够再回到那个时代的话，那就是特开心。
你可以到时候抱外孙女。
这个说得快，来得迟啊，对吧？恐怕还要等一阵子的。到时候蒙哥已经抱不动了。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得救的？你们家里面是基督徒家庭还是怎么样？
不是，我老婆她小的时候信主了，初中的时候信主了。
那她你什么时候信的？
是大概是2008年吧。
2008年
的时候信主了。
换句话说，她是嫁一个不信主的外邦人，是不是？
对，是这样式的。
咦，真是不够属灵。那后来呢？他怎么样把你感化的？他是管理你到教会去呢，还是感化你到教会去？
以前我工作中出差，他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总是电话聊天，就是他给我讲圣经，然后我就坚持看，每天电话里能讨论一段时间，就这样过了大概一年吧，然后我就觉得圣经里边写的都是，越来越觉得圣经是对的，就这样就相信了。
那你这个太太好啊。 主也没给他太难的功课，一般来说这个很难的啦。你谈恋爱的时候没让他
上班，我以前上班打电话不花钱，所以说每天打电话。
哦，所以不花钱，讲了听了不心痛是吧？
对，因为那个电话就是全都是报销的，就是工作的原因，因为出差嘛，还有
报销
做的，对。
报销报到主那儿去了。
啊、是呀、啊，
那不
是、啊、可以每天打电话。
那你什么时候受洗的呢？
那我刚才说错了，应该是2006年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接受这个福音了。2008年受洗的。
你们2009年结婚的？
2009年结婚。
哦，哎，那蒙哥讲错了，所以你们还在交朋友的时候，他就把你感化了。
啊啊，对对对对。
哎，这个厉害，这个厉害。然后他一看你就好好信主也受洗，他就甘心嫁给你，还给你生了个宝宝。
啊，差不多。
差不多，那现在还让你在家好好服侍主。
啊、对对。
这种姐妹很伟大。那你们在哪个教会呢？
这边学生，主要是学生比较多一些吧。嗯、
学生。
一个小教会，嗯。
你们自己带的教会。
嗯、就算是吧。
哎呦，还挺客气的。
没有经验。
哦，这个就是经验啊，说一切事情都是从没有经验开始嘛，结婚生孩子也是没经验，对不对？嗯，来了就有经验。我就常常讲，这你怎么预备啊？就是一面做就一面预备，对吧？你怎么样带小羊啊？就是把小羊先接在家里嘛。牧羊人一定要有羊，不是牧羊人要有装备，没有羊你怎么牧？是不是？哎，所以那很好啊，那很好。你现在都接触的就是大学生。
嗯，对，学生主要是学生，工作的人比较少。嗯，
那你怎么你们怎么带他们？你怎么把他们带信主？
嗯，我们这边做传福音工作做的不是很好，就是主要让信主的人，在这边有一个一起就是学习圣经
是
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吧，因为我们的精力也不够，服侍的人特别少。
嗯
嗯。
那来的都是
这方面福音工作做的不太好。
嗯，那都是女孩多呢，是男孩多呢？
女孩稍微多一些吧。
哦，
男孩应该有超过三分之一了。男生。
嗯，那你们就是怎么样？你们是星期几查经啊？
星期天聚会。
哦，星期天聚会。
因为周日学生都放假。嗯。
嗯，那你还需要讲道了？
我并不是每个星期都讲，一个月可能有1到2次。然后还有别的弟兄 啊，
那也很好的练习了，这样特好。这样，尤其对你们有心服侍主的话，真是最好最好的练习了。
有别的教会的，跟我们一起，嗯。
哦，跟你们一起。
嗯、
那场地呢？就用你们家还是你们有个地方？
我们共用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这边以学生为主，啊、
哦
虽然人数也不多，
嗯。
我们下午的时候聚会，上午的时候有一个就是，上工作的人的聚会啊、我们就跟他们用同一个地方，这样可以节省房租。
对对对，上午的这个东西就跟你就没有关系了，是别人在负责的，是吧？
啊，对，我们都认识，对。
你都认识，哦，这样很好，这样很好。那你们这个算是登记过了的没有啊？政府允许没有？牌照发了没有？
属于一种灰色的地带。
灰色的地带。
以前登记过，后来，就是说，后来没有登记，但是。在我们看来没登记，但是在别人看起来是登记过。
那就是登记过的了，对吧？
哦，暂时是这样的。
那像你们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它平常是干什么呢？
平常那个地方，有的时候有一些查经活动，啊，
哦，
或者是有一些学习，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还是空着的。
所以它就是一个基督徒特别预备的地方，就是了。
嗯，对，是这样，是我们就是和上午的教会一起租的这样的一个房子，我们少拿一些，他们多拿一些钱。
哦，那你们这个上午的教会会有这样的场地，会这样的安排？你们在大连，那你们这个上午的教会是不是韩国弟兄在？
不是不是，都是中国人。
真的，他不是规划的中国人。
没有听懂，什么叫规划？
规划就是入了中国籍的。
就是传统的中国人，
就传统的中国人。因为我到了大连，我知道你们那边韩国弟兄特别多。
哦，是挺多的，
是挺多的啊，
异端也很多。
就是了。以前好多年以前我们做的那个耶青，就是在你们大连，是在你们大连。
是吗？我看你们节目里没有提大连，我还在纳闷呢，那到底是哪儿了？
那就在你家门口，这倒离你不远。
这倒不好呀。幸亏没在口中啊，离我不远，没在口中，还不错。
从大连到营口是吧？
啊，
那你怎么跟蒙哥认识的？你怎么会 听到我们的节目？
我记得大概是五六年以前。在网上想查找一个问题，就是用这个搜索引擎就是 Google 谷歌。后来偶然就是这样，不知道怎样就找到了这个三位天元的网站。后来我就试着听了一听，我发现讲的东西非常的正统，也特别的听起来不累，我就这样就坚持着听下来了。
你是乡下人，
听了五六年了，
你没听过人家讲到，你怎么会觉得我们讲的东西非常正统呢？
我之前也听过一些在网上，我就觉得他们讲的错误太多了，我不愿意听。
真的乖乖
啊。我就听到三位天元，我就坚持下来，坚持了，就是大概有五六年、六七年时间吧。
你说你听别人的东西觉得错误太多，你听我们的东西觉得正统。
对，就是也有一些那种，就是错误的地方吧，但是我想应该不多。
好，因为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还准备马上打电话给小贝。
言多必失啊。言多必失，蒙哥每天都在讲言多必失。
哦，那当然了，这个东西就是对不对？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所以你听了几年的节目了？
我想有五年整了吧。
乖乖，这下蒙哥，
但是我听的不快呀、我从2007年的第一期一直听到2009年的5月份才。
蒙哥做的也不快啊，你慢慢听。蒙哥最近好不容易赶上进，对。
幸亏你们节目现在变成半个小时了，我还有一些希望能。
要是再我要是再没希望的话，我就改15分钟。
我得向你们那个留言板里面有个叫大胡子，大胡子老头还是老王，他总是在追赶你们的节目。对，我得跟他学习，我得追赶那大胡子老王。
你小心点，这个大胡子有点，就有点江湖气挺重的啊。
像小贝是吗？
嘿，我不知道是谁了，咱们这个梁山伯的各样的好汉都有。那你刚才跟我讲的这个题目很有意思，你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和圣经的关系。
对对对，我研究了一年多了啊。
哦，一年多，这个好，这个好。因为想当初蒙哥在研究这个我们到底是不是挪亚的子孙的时候啊，我想想我那时候什么时候把大部分东西都写好了。我在83年大部分东西都写好了。
哇，这么长的时间了，我83年的时候才3岁。
你们都是小朋友，小朋友。
是呀，是呀。
不对不对，应该是86年以前吧，反正蒙哥糊涂的很，日子一过去我就说不清了。我写好了之后的，我就一直在那儿摆，一直摆，然后我慢慢的试着讲一点，慢慢的往外面发送一点，直到如今我还没把这个东西真的好好的去公开来啊。为什么呢？就是我发现你对老中，尤其是牵涉到我们祖宗的问题的时候，那是动了国本了，你知道吧？有的人一听他就很开心，有的人他一听他就恼火。
啊，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是吧？那正好，那你上节目来跟蒙哥慢慢聊，是不是？蒙哥呢就是做黑白两道的人物啊，就是你看看你这个准备的功力够不够。你知道我最初的时候我写这个东西啊，有一次有一个机构的姐妹她看到，她觉得这东西很好啊，她要把它印出来，就那个时候国内的这个关口还比较密啊，她就把它印出来之后呢，她就送到国内去，结果后来她这个事情就停摆了。为什么停摆了呢？他拿去国内的基督徒看，但是有一个基督徒他是老学究，他一看他朱笔一挥啊，就把我从头到尾啊，他认为不对的地方通通给我改了。
哇，这样的。
对对对，所以那个机构的姐妹说，你这些东西到底考证了没有，到底可靠不可靠，是不是？咱们儒家都不是这么说的。
他们应该心意更新而变化呀，
不
能老学究啊。
不，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因为就连基督徒，你要是跟他讲到说啊，我们和挪亚有关系，我们的祖宗不是皇帝，或者皇帝实际上是黄衣上帝，他们因为从来没想过这事，他们就不高兴。你看，包括我们的注读本的里面讲到说，这个古代年代对照图谱的时候，他从三皇五帝开始对，三皇五帝完全是胡扯的东西。对不对？那个是中国的正史。
对，这个很，对对，这个是很旧，就那个不是特别古老的，这个经典的书里面记载的啊。
对呀， 就是中国人肯定是从挪亚来的，但是许许多多的中国基督徒非常爱主的基督徒，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且他这个中国人自尊还是很强的，对吧？从来没想过我们到底是从别处迁来的呢，还是我们是北京猿人变的？所以他一听到类似的题目，他就很无名火冒三丈了。所以我想你这个很
对，
你来跟蒙哥聊聊，哎，蒙哥来考考你，看看你预备的怎么样？因为蒙哥自从那是被这个老先生朱笔一挥出，我就他每一个改的地方，我都去给他提加上注释，哎，换句话说，你有你的根据，我也有我的根据，好，咱们就对着干。
好的，凡事互相效力。
啊，就是了，就是。
真理不能被阻挡，圣经里也这样说的，
啊就是、
凡事不能阻挡真理。
你研究什么东西？中国古代文字是什么样的古代文字？
啊，我这个研究的角度比较特别，一般研究中国古代文字从甲骨文入手，我就是从小篆入手。
甲骨文小篆，你先给蒙哥讲讲什么叫做小篆。甲骨文我知道，甲骨文是刻在什么龟壳上啊，他们那个时候一些的文字是挖出来的，是吧？那个小篆什么东西？小篆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先说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有点让人跌破眼镜的
哦，就是被挨骂的
一个结论吧。
先找挨骂，对对对，先找挨骂。
就是甲骨文呐，那个甲字啊，
嗯，
应该不是甲乙的甲。
那
也不是龟甲的甲，很可能是真甲的甲。
真甲的甲。
对对对，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以后再聊吧。就是、
你不要脑袋了，
是真假的
甲骨文是甲的。
啊，对对对。
那甲骨文是甲的，咱们中国人怎么办呢？
他有好多的证据啊。嗯。
你说甲骨文
都说明它是假的。
啊，甲骨文里面一个真的都没有吗？
有可能有，它肯定有真的成分里边，这样是就像假钞啊，越像真钞的话，它越难分辨呢。
哦，它还有真的成分，
这迷惑人。
到底有没有甲骨文？
没有。
你说商朝的文字是捏造的？
甲骨文是捏造的，商朝的文字我相信它用的就是小篆，所以我就从小篆入手，发现了比甲骨文与圣经更加紧密的联系。
啊，等一下，商朝的文字那个时候甲骨文被挖出来的时候是轰动天下。
轰动天下呀，也是在大概100年以前的时候才轰动，之前从来没有一丁点儿的声音，在中国任何的文字记载中没有提到过甲骨文。
商朝的文字肯定是提到的，但是那个时候他不会把它叫甲骨文，甲骨文是我们取的名字，对不对？不能这么说。当时所有西方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商朝呢是一种传说。所以呢，没有人承认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信史呢是到周朝才开始，那对我们老中这种5000年文化的人来讲，那是太大的侮辱。所以等到这个董作宾找到这个玩意儿的时候呢，鉴定了殷墟那是商朝的文字，这件事情就轰动天下。对，那个时候中国的信史一下就被往前推了相当的一段时间，对吧？那你现在你来说，小篆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那我先问你，这个小篆是哪一朝的文字呢？
嗯，具体下一个定义吧，我也说不太准确呀。小篆有大篆呢，还有它是一种比较古老的一种文字，它具体从哪儿来的我也不知道呀。
你也不知道你就敢上来说？
对，
说信口放说。我跟你讲，像你这样子啊，你就是准备找打，你这东西一发表出来肯定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没有人会联系。
但是我想我们要是看一下小篆和这个圣经的关系，随着这个被解开的文字越来越多，也许他就会发现的正确性了。
哎，那这你这个是反其道而行，对吧？因为你看嘛，
对，差不多。
你知道马克思也是读圣经的，他越读就觉得这圣经的东西有道理，不是有道理，不是有圣经的道理，他是从里面读出这个共产主义来了，对吧？你不能说这个联系越多的就表示它原来就是这个意思。你当然可以从小篆里面，从任何的中国的象形文字里面想出很多的东西，但是你要做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做点预备工作，你一定要先回去把这个小篆的来龙去脉要给它搞清楚。你如果要把小篆摆在甲骨文前面，你也要把它搞清楚，什么金文呐、中鼎文呐、什么大篆呐、小篆呐、大不篆呐、小不篆，什么东西这个前后秩序怎么排，你得搞清楚。你用甲骨文有个好处，就是说他们都这么做，他们都这么说，那就没有人会跟你争。你现在这么一来，一说小篆，要是很可能还在甲骨文前面，那人家问你说你的证据是什么？你说这个我不太清楚，那你不是一脚就给人家踢下去了吗？啊，哼， 你认为他会在听你后面的证据吗？
其实真理啊这些东西的话，世界上的人第一印象都是排斥的，你讲的再好他也不一定愿意去听。你比如说甲骨文吧，说它是假的也不是我第一个人开始说的。最有名的一个人物呢，就是民国的时候有一位大师叫章太炎，他就提出过甲骨文是假的。
嗯，
但是没有人，当时也很多人反对他。
嗯，
后来他应该是也被人，当时后来也被人给批判了。
对、
一直到现在。
中国文人哪有几个不被批判的？就是你可以提出大师来，但是你自己总要还多做一点研究。好了好了，我不跟你啰嗦，反正你要多花点功夫在这上面。哎，你不能一问就把这个什么真理是越辩越明，对不对？真理一定不是开始的时候被误会，那个卖江湖膏药的都这么讲的，还、
也这么讲的。
就是就是，所以蒙哥先给你打几针啊。那我们就
好的，蒙哥，
你先回去做做功课。你知道蒙哥后来写这个挪亚在古代中国或者我们的祖宗怎么祭祀这类东西，我开头就一下列了9个还是7个先决条件啊。
嗯，
这先决条件呢，就是先把人家的嘴巴塞住，让他认为我，让就算他认为有理呢，你先别跟我争，因为你别怪我没学问，你要问我，我答不出来，并不表示你知道答案。哎，我有一次这个在法庭上开庭，我就交通单，我就提出证据，我说这个地方呢，这个车速从来没有被鉴定过，到底开多少，你们政府从来没有在这个地方规定过。因为你政府的法定这个，我们这边是讲35里啊，它是需要用这个一般车速的平均数，然后再怎么样去，所以你一定要做这个鉴定。你没有做这个鉴定的话，你说应该开多少呢？这是不成立的。啊，我那时候是好好的做了一番研究，那也是好玩了，拿了这个当地城市的报告，说他们这条路上从来没有做过。我上了法庭，我就雄心勃勃上去了，然后。法官就跟我讲了，你的证据是什么？我说我就把这个单子拿给他，我说这个呢是因为这条路从来没被鉴定过速度，所以请你把这个案子撤销。法官一看，他就拿给这个政府的律师，他就说你有什么话讲？那政府的律师就说这是一个复印品，谁知道他从网上哪里弄下来的？我这下急了，我说我这里有正本，法官说我正本已经不收了，你只能第一次。但是我那时候就慌了，其实我那时候应该怎么讲？我那时候应该说是你告我，不是我告你，所以呢你要提出证据来说这条路经过鉴定。我现在提出来的证据呢，虽然不是100%十分完美的证据，但是既然你没有任何的证据呢，所以请法官以这个证据为准。那个法官也很有意思，他就是考我，他就转回来问我说，好了，他们说你这个东西随便印出来，那你怎么讲？我一下子傻了，我就讲不出来了。哎，我后来是现在还常常想起这件事情呢，心头这个余恨是仍在。你要是自己也找不到答案的事情，你在你开头的时候就讲了，哎，到底小篆早还是甲骨文早呢？请您自己去做做研究。如果你认定了这是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而小篆这些文字与圣经的关系是不可能的，那请你先去做点研究啊，要不然我说了你也是白说。你看。
蒙哥这个主意好
啊，可是你一定要先知道敌人从哪一方来，这是我们传福音的诀窍。而且呢，这东西啊可以讲着玩，你千万别跟人家太较真儿。人家要是开始跟你愣起来，你就说哎，我这个说着玩玩，你越听就你爱听就听，不听就不听。这个照底小传里面跟圣经有没有关系？我在传的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只是想告诉你说也许中国人跟这个东西有渊源。哎，你就别这么较劲儿，你听着好玩就是了。你太正经啊，我跟你讲，全部的未道之士起来跟你打仗，你都吃不消。然后这东西是这样，他一旦给你吵过之后呢，一旦给你打了笔墨官司之后呢，就没有人再注意你了，就没有人要听你的东西。因为美国的进化论，你说进化论这么荒唐的东西，为什么从很早这个基督教国家呢，就开始全面推行进化论，而把创造论踢到一边？就是当初啊，在20世纪初，不是他20世纪初的时候，他们有一次大辩论。这个大辩论呢，还
我听过你们那个叫什么 trial 是什么东西？英语不太好。
在美国第一次公开辩论创造论和进化论的时候，那个预备创造论的人呐、根本就没好好的准备，他非常的傲慢，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当然是这样的。 没想到，
我记得在你们的节目里边你做过这个节目，
做过
我还听过几次。
OK，、
啊、yeah, 对对对，
那个进化论的人就是那一场的辩论，把他打翻了以后，美国的创造论再抬不起头来。你说如果他当时能够准备像后来像亨利毛利士这样准备，或者像现在的基督徒这样准备，那那个结局是不一样的。只是他第一次出来的时候，他不晓得别人已经预备的多么仔细来攻击你，所以你假如这个东西你一公布出来，别人看着不顺眼，开始跟你大打笔墨官司了，你那一次要是站不住，你就站不住了，再也没人要理你。
是啊，这要是就应该一次成功的事情，要不就是一次失败就再也失败了。
而且我们的成功呢，并不是说把你都说服了，我们的成功呢是给你提出足够的线索与证据，让你自己去想。
嗯，
你看那个那本书你读过吗？《孔子未解开的谜》，有没有？
嗯嗯，我读过，但是那上面错误太多了。
不，你别讲，别讲，它错误不错误？它很聪明的地方，它、就是把这个题目定得很清楚，很中性，很没有攻击性，而且呢，它又是外国人写的。所以你说他错也好，对也好，有没有人真的跟他打笔墨官司啊？没有，
这个好像真没有啊，顶多网上有一些的声音吧，但是也没有人特别去关注的。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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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可是那个东西对是不是还是对美很多慕道的人或者中国人有帮助？是，
是的，是这样的，是有帮助的。
这个就是聪明的、
嗯、感兴趣的人就有帮助。
对，我们所要的也不过就是这样而已。所以蒙哥实际上考虑了很久，本来一直很想把这个所有关于挪亚中国古代的东西呢先用英文发表，并且假托一个外国人来出版，这样子引起的风波会很少。但是后来就没做啊、哎，反正蒙哥年纪也大了，那个时候根本还没开始做这些节目，现在节目上聊聊也就行了，你听了觉得好玩就行了。哎，所以你一旦说正儿八经你给他学院起来，那你所考的古，你所做的研究再仔细呢，这外面还有太多太多的专家跟高手，然后人家一讲话呢大家听，你讲话呢没人听，这时候你反而就坏了事儿啊。所以你要先把
一个经验、
啊、哎，你要先把这些攻防的战略给它弄好、嗯、但是哎，我们今天就有时间聊到这里，下回再谈了。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